台湾总统大选在即，由执政党民进党的赖清德、在野党中国国民党的侯友宜和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三路人马角逐。华盛顿和北京都高度关注台湾的选情，分析认为，不论谁当选，都将是对去年拜习会成果的一次考验。那台湾大选结果将如何挑战美中台关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宏仁博士。感谢二位。那王宏仁教授，首先请教您，这个台湾大选现在进入了最后三天倒计时，三路人马呢拉票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那台湾总统蔡英文，我们之前也提到，在2020年的大选中提出抗中保台的主张，获得了台湾选举史上最高的817万张选票。那四年之后，中国因素是否仍然在左右台湾选举的关键？您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中国因素当然持续还是在选战中这个扮演很重要的因素啊。我们从几次的这个各政党候选人的总统辩论，甚至连各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当中，你都发现到说，其实相互之间呢，还是对于个别对于所谓的对手的这个两岸政策哦，对中国的态度，以怎么样界定美中台关系哦，还是持着高度的兴趣啊，甚至大家有高度的质疑，还有高度的这样子一个讨论哦，所以是其实当然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它涉及到了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了台湾未来这等于是4到8年的这整个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存续哦。当然，您可能说民主制度会不会因此而完全破坏掉？当然，可能倒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呢，从选战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民主价值哈、民主的实践的过程被扭曲了，甚至有一些不当的利用。这个当然都是候选人所担忧的，也替我们台湾社会群众先做一个把脉的动作、把关的这个动作这样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因素持续存在，只是他的确并没有像上一次蔡英文总统在当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有所谓的香港反送中的事件，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对照哈，让国人认为说台湾的民众会觉得不想要变成跟香港一样哈，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今年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着重在未来之后两岸之间是不是开启对话，以及相关的这个经贸啊一些这些交流这个过程会有什么样一个发展，好，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说主持人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接下来过几天之后这个大选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哦。我觉得我们一般学者本来哦，在这个大选开跑的这个等于是去年的前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两党对决，第三党变成被边缘化，这三党其实就是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本来预期是这个样子，没想到我觉得现在从最近的观察峰回路转，我觉得国民党反而是有可能是这一次比较大的输家，即便他有可能在国会立法院的席次会有一些不少的这些进步，可是不要忘记了，我觉得这一次选战观察到最后，柯文哲的民众党不但没有被边缘化，而且他的声势逐渐起来，现在变成是第二名的国民党还可能会害怕说这个柯文哲会不会在选票上面，不管是政党票还是所谓的这个总统支持度的这个选票上面，甚至超越了侯友宜，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刻，即便民众党没有办法最后主导这个或是当选总统，没有办法这个赢得这个最后的胜利，可是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每四年选一次，所以说这个下一次民众党还是有很大的潜力跟机会，柯文哲在下一次的竞选这个的这个选举当中，他可能还是会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因素在这次大选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您刚才是否赞同王宏仁教授对这个选情的分析？
对，中国的因素一直是个重要因素，但它到底是不是个关键因素，那是要看不同的选举而定。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台湾历年来选举，并不光只是有这个中国因素的主导，有的时候这种国内的经济问题，甚至说一些失业的问题啊，社会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贪腐的问题，之前讲到的李登辉时代一些黑金的问题，像这些也会影响到这种选举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中国的因素，的确就是说，我也同意像刚王教授讲的，就是说它一直是所影响台湾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台湾的这种两党政治的话，它跟一般的民主国家很不一样。一般的民主国家通常有左派跟右派的之分。包括美国，还有一些西欧的一些民主国家，都有左派的政党跟右派的政党嘛。但是这种区分在台湾是没有的。那以台湾的政党区分，只有根据这种中国的因素、统独的因素，然后像国家认同的这个因素而区分出来的。所以说，光是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是说的确，中国因素一直是影响台湾这种选举，或者说这种国内政党的倾向啊，国内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当然也是很容易可以理解，它毕竟是一个在台湾旁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也常常会威胁到台湾，所以这个因素也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的选举。
那王元刚教授，我继续请教您，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二接见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的时候说，美国与台湾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美国要协防台湾遏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挑衅。那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又散布这个以美论，包括要弃台论衰弱论、假民主等等，您怎么看美中较量对台湾大学产生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种美国跟台湾会越来越走越近，这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从这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的改变来看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那台湾的战略地位会对美国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了。这是有这种国际政治的因素，这种结构的因素慢慢在驱使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次众院的议长，毕竟只是议长而已，他并不是个行政官员，他没有决定权。但是他反映出来，就是说目前美国的国会的两党都非常的支持台湾，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一个这种潜在的一个挑战，甚至是个威胁。那这种主要是要从这种国际政治这种大的格局来看。那台湾在这个下面，事实上对美国来讲，一种战略地位利益就很重要。那所以说，不光是只有这次的这个国会议长见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因为他也刚上任嘛，所以这种各种拜会应该是一种常态的。但是就是说，未来的这种走向会再继续，就是台美关系的加强会再继续下去。
那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外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星期二呢在访问美国时喊话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北京把民进党的赖清德看作是分离主义分子。有分析指出，如果民进党获胜，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张。王洪仁博士，您如何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啊。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哈，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个所谓的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不好，或者美国跟中国关系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我觉得这个需要去做一个检讨哈，而不是说好像看起来因果关系是民进党当选，赖清德当选，然后就会造成所谓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呐、啊。美中之间目前最大的一个无法大家彼此有一个共识，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部分。这近几年来，至少这过去8年来，我们的观察就是说，美国在对于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其实是稍微有一些动摇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认为说，中方一直把中方自己一厢情愿，或者说一直把自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灌输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上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由他自己主权国家所行使，怎么样去认定这个台湾这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哈？这个是不需要去由中国自己不需要由中国来做一个干涉的。美国当然有自己美国的看法， 美国也尊重美国也尊重某一种程度尊重中国所提出来的建议，但没有说接受哈，没有说同意哈，是尊重他的这个这样子某一种对于两岸之间关系的这个认知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从很多过去的八年来，我们就不说远，就从过去八年来很多例子发现到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两岸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完全是台湾发动的啦，很多时候是中国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外交政策上面的主轴，比如说之前的战狼外交等等之类的，他必须要有一种比较符合他自己满足国内国族主义的这种心态，导致于说有时候领导人下面的这些个别的这些，不管是外交部部长也好，或是这些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他们做出一些比较越矩的，越于这种言论上面的这个。甚至不用讲这个之前没这个中国驻法国的这个大使卢沙也讲了一些非常不得体的话，你看他现在完完全全的晋升了哈，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分寸，可能中国外交部他并没有拿捏得很好，他们自己的外交部部长现在都还没办法确认的哈，有什么样的这些贪腐或国安问题我们不知道哈，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中美关系之所以紧张，不是完全是台湾问题，还包括中国自己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很多国际事务上面的一些立场上面的摇摆跟不确认，导致于说中美关系紧张，所以说这跟赖清德或者说跟民进党，我觉得关系并没有这么直接。
嗯。确实这个关系紧张，中国方面要承担很大的这个分量。那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美国重量级的专家联名呼吁赖清德当选后要冻结台独纲领？
我觉得这个是个可以说是个，真说是个假议题吧。就是说，民进党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适时冻结的这个台独纲领了。就是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后法推前法的比优于前法的原则嘛，那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已经认为说这个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那这已经是民进党已经也是台湾的共识了。那所以说这个我他们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议题，我觉得事实的作用可能不大，而且他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文章给北京过大一个话语权，就是说让北京可以定义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向啊，那甚至做出一些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的让步。那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只有两个因素嘛，第一个是台湾宣布独立，那第二个是中国想要统一。那他们这篇文章只针对第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但是问题是台湾已经不会宣布独立了，所以第一个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中国想要统一，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即使台湾不宣布独立，并不表示说战争就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企图心，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还有他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背后不光是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他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就是说从这种现实主义来看的话，就是中国要越来越强大，甚至要能够有超越美国的一天。那如果从这种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台湾永远宣布独立，中国会允许台海的这种分离状况永远持续下去吗？那我想这个答案可能是这不会的。那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台海的问题来看，就并不是只是看台湾独不独立，而且我们要从这个中国的企图心来看，就是说统一是他必须要完成的。那所以说，这种两岸这种分治的状态，短期内或许它可以容忍，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它可以让它持续下去吗？
嗯，那王洪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个国民党呢，它是否认亲中的立场，但是主张和中国拉近关系。有分析就担忧，如果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获胜，可能会削弱美国强化台湾军事吓阻的努力。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当然我很同意刚刚那个王元刚教授他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议题啊，而且特别是这个美国的这三位的作者，其实这个文章我也详细的拜读了， 当然他们其中有一两位过去的立场其实还是跟中方比较接近一点，如果要严格来说的话，所以说当然他们有一些建议，但不代表说美国学者建议台湾就要照单全收。我们台湾也是一直在宣称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是说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照做什么，他们这个是建议啦。我相信民进党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考量，那更不用讲说其实他们现在也做很多比较弹性的做法，对于所谓的更不用讲，我觉得这个要多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所谓台独这个概念早就已经被污名化了，所以说有时候去讨论这个东西，是稍微需要花另外一个时间来去做讨论哦。那另外一个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国民党啊亲中立场跟他并表示说并没有跟中国拉近，以及未来对于国防军事吓阻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发觉到说，当然在这个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哦，在他们公开的场合里面，他们都是支持我们台湾国家要在所谓的国防自主性上面，以及这个所谓的自主研发上面哦，甚至要他们都是支持的哈，甚至也同意未来在立法院都会去支持所谓的这个国防预算的增加啊，来去做。这个包括当然所谓的这个装备的淘汰换新哦，汰旧换新等等之类的，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这样宣示哦。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就是说你的预算就这么大，我们每年政府的预算就这么多哦。你今天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他提到了很多加码的行动，包括在很多社会福利上面，包括对于将来这个他们希望鼓励生育嘛，鼓励这个生育。也希望说在很多社福政策上面能够比民进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支出。好，那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承诺，你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好，会不会到时候跟这个中国开始恢复这个对话之后，那中国跟你讲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武力来有犯台的决心啊，那中方跟你讲说我们是不是就和平的来对话等等之类的，那你们台湾方面是不是就少买一些武器啊？你台湾方面你不需要有这么那个多的这些军事防卫设备嘛？我这边中国也可以说他军事演习少一点，那你台湾方面做一些让步，你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这些国防预算上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说哈，从如果说接受了这样一个逻辑的话，对啊，好像我们其实是可以省下一些预算呢，去做一些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社福或是其他的一些健保这些措施的这些预算上面补足。国民党过去也是这个论调，也就是说真的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再加上他过去在这个国会的记录也是有好几次也是并不赞同这个台湾方面来去增加国防预算等等之类的。我是有点怀疑说现在正副总统候选人所讲的到时候会实现，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讲，当然会对于现在我们想要发展所谓的国防自主性来讲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这个不利于说跟美国以及某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在我们在军事供应链上面的一些合作的一些过程。
那王洪仁教授就是怀疑国民党是否会像民进党那样推动国防改革和投入那么多的国防经费，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国民党胜选可能为台湾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国防改革，也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啊。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您认同哪一种观点？
我觉得不管是谁执政，他都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那国防的改革是基本上是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事实上这种国防建军，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民党有在做。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民进党就是说曾经也有杯葛过。那现在是民进党执政，那所以说国民党又有在杯葛，所以我觉得我实际上不预期这个两党在国防政策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从他的的一个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做法上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事实上不见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所以说到底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想 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一定会希望，或者说甚至说给台湾一些压力，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因为一直说希望能够到3%嘛。然后也希望说台湾能够承担更多的一些国防自主的一些能力。那我想，美国这方面的压力应该会持续下去。那未来的台美关系，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这种国际战略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台美关系未来只有会有一种加强的空间，因为这种台美两国的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是相当的大的，那所以军事合作的空间是一直都存在的，而且会越来越大。
那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在1月4号公布的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并把中国对台湾施压引发台海危机，影响美国及区域的其他国家，连续是第4年列为第一级风险。不过呢，也有分析说，因为中国的经济这个困境不会得到很快的改善，因此北京很可能会继续它的这个地缘政治上规避风险的策略。继续请教王元刚教授，您认同哪一种观点？
我觉得风险还存在，但是说我个人认为说北京短期之内不会动武，那主要是说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北京如果真的要对台动武的话，最有利的方式就是他必须要能够速战速决，但是速战速决是几乎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台湾是个岛，他必须要用两栖作战，那两栖作战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军事行动，不像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俄乌之战的话，俄罗斯想要速战速决，俄罗斯也做不到啊。那场战争是陆地的战争，那所以台海你想要速战速决，那是更这是难上加难的。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跟美国盟邦的一些反制措施啊，包括军事还有经济制裁，会大大的增加动武的成本。那对，就像你刚刚讲，因为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国内有很多的经济问题嘛，所以他中国也没有办法再承担说让这个经济没有无法起色，甚至说经济萧条，所以说这个成本，动武的成本也会增加。那第三就是说，也会有一种核子升级的一个可能，因为毕竟台湾对美国跟中国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对中国是个重大利益，但美国到底是不是重大利益，这是有争议的。但是美国非常重视台湾的一个战略地位，所以美国一定会想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协防台湾。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这种动武的成本太高了，而且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国力目前还是有一段差距，就是说经济上可能比较接近，但在军事实力上，美国还是领先的程度相当的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短期之内中共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X 网友韩松不学习，他说，台湾民众不要理会习近平的文攻武赫，习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他绝不会因为民进党上台就会对台动武，哪怕是颜面扫地，他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也许你可以对习近平其他方面的能力提出质疑，但是永远不要怀疑习近平给自己找台阶下的能力。王洪仁教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我觉得说所谓的动武哦，我们在定义这个动武呢，它有很多的层次跟很多的阶段。你这个叫什么动武？假如说你说要像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乌东两个地方这样直接占领哦，就是用这种形式哈、哦、来去面对的几率，在目前两岸关系当中，我的判断还是比较低的。可是动武有很多形式，包括他现在的对台湾增加这个所谓的西南空域的这个军机的侵扰，跨越海峡中线，还有不要忘记了当初这个佩洛西访台湾，以及呢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在西岸跟当时的这个国会议长麦卡锡在做见面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封锁台湾周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呢，这个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节目所讲的，现在我们南边已经固定，台湾海峡南边已经有固定有一个山东号巡逻了，将来非常有可能的东岸的地方会有这个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巡逻、哦、基本上现在中共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把模糊这种所谓的战时跟平时的这样子一个界限，把它模糊掉，那你搞不清楚哪时候是所谓的他在做这个真的要做战争的行动，哪时候是他只是一般性的演练。 哪时候他真的是有目的性的哦，所以说他借由这种混淆这个方式，可能会用一些军事的小规模的就局部的冲突也非常有可能啊。我们只要看哪里，我们只要看现在在南海的黄岩岛，哦，黄岩岛、仁爱礁，哦，这些地方的这些中国跟菲律宾在这个争议性岛礁的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中国的海警船，哦，实际上怎么样跟这个用比较不专业的方式，他怎么样去撞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军警船跟渔船，你就可以发现到说，这个也是某一种动武的方式。只是呢，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这个伤害的程度当然比较小哈，这个都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啊。对台湾来讲，对台湾而言，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增加这个武力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威胁。
嗯，那王洪仁教授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您认为这个美中如何才能维持旧金山习拜会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趋势？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会不会改变这种趋势呢？
这样就是说，对。
好，王元刚教授，您请回答。嗯。
美中在这种旧金山会议的一些协议上，我想会持续下去。但是说，我们也不用对它期待太多，就是说那是一个一个很久没有接触之后的接触而已。所以说，他们说要说要有一些军事的热线啊或什么的，那我想基本上影响不会很大。那台湾的选举未来对这种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就像刚才找这个王教授有讲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个人也觉得说美中关系是有他自己的逻辑。台湾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但是说并不是说每次都是台湾的问题影响到，因为它这种美洲关系是从这种强权大国政治的一个逻辑在走的。那说台海的问题会影响到一点，但是也不见得。所以说，这次台湾的选举的结果，就看这个中国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如何来看待中国。
好，那非常感谢王元刚博士和王洪仁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